一针一线之内不到而去，这个也叫做偷盗。不就像这样说，释迦牟尼佛这样说过，我不喜欢别人杀害我，杀害我我会感觉到焦急痛苦，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去杀害别人？上人的理念几乎是相通的。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佛经里边这一段话，我不喜欢别人杀我，那我为什么去杀别人，不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吗？杀生是杀害别人的生命，
我没有杀害别人生命，我去跟他的自
生自举
维持生命的东西偷走了，
等于杀害他的生命。
我们现在听着这个话不理解
啊，家里边
小小偷摸也不会影响到生命，可是在佛陀主持时代，
除了婆罗门中心、沙地利中心，或者是这个工商分社中心，这些高级中心有家有业的话，大部分的所谓释陀罗中心、
奴隶中心、贱民中心、贫富离罪、家务该需之量，如果说他有一袋粮食、有一条棉被，而我去给他一袋粮食给棉被拿走了，那他可能就会冻死饿死，所以才说这些东西是他的滋生维持他生命的东西，我不能够去偷。那么邪淫对于我们现代社会来说更为重要，社会上面所有的纠纷，第一个是金钱，这个是贪；第二个是感情纠纷，这个还是贪。贪跟爱是同一意义。社会上的人美其名曰这个是感情，是爱情，说一些很好听的名词，事实上说穿了就是贪，就是欲望的欲。中国人造字，我们老祖宗造字造得非常的妙，舌字头上一把刀，那么利益的利呢旁边一把刀。我们不信的话，往社会上面看，动刀动枪伤害人的性命的这种纠纷，大多数是出于利益，出于色情。那么如果不邪淫维持家庭和睦正常，维持社会上面的和睦正常，实在太好了。我们说是我们不必说社会这么改革，能够受佛教的误解就天下太平了呀。但是我们不必说认真的受，那么在粗枝大叶的大地方生，天下就会太平。可惜能受的人不太多，能受的受了，不受的照样不受。最后要说到正，第五条说到正命，正命是正当的生计，就是说正当的职业，不要去做那些欺坑诈骗的邪恶的职业，也就是说为远离邪念。佛陀主持时代社会上有无邪念，跟我们现在一样，现在照样还有无邪念，世界各地都有。我到大陆旅行发觉比台湾更多。什么无邪命呢？无中以诈欺手段谋生的职业， 乍现一下，我会分身，我照出相来有光，我就是乍现一下。自说功德，我有猜疑功能，展相吉凶，高声显威，说得供养。这就像现在的江户术士看相算命，风水地理以至于鸡通神棍，自称通灵，还自称有神通，有鬼神附体等，来谋取钱财。不错的时代有，现在更多，现在更多。的确是前天晚上看电视，居然有一个说是收了几百个信徒，每人每月收3000，而他推销什么呢？推销大陆上的壮阳药，提倡性解放性自由，而结果就好像是侮辱了几位女信徒。这些人是不怕因果的人，所以正命是正当的自命生机。我们不但不开赌场，不开妓院，不贩卖毒品，同时也不从事于卖屠宰的工具、卖杂鱼的工具、卖杂猎的工具等等，不直接杀害生命，甚至于也不间接杀害生命。所以间接伤害生命，比如说贩卖猎枪、渔具，这个在一个佛教徒来说也是不应该做的事，也是以说不应为的。社会上面谋生之路非常的多了，我们何必一定要去做对于社会没有利益的事情呢？可是太多太多的人，哪一样事情对于社会没有利益，对于众生有害，他才去做。贩卖人口、贩卖毒品、开赌场等等这种邪恶行为，为什么？有暴利可图，赚得多，本本分分做生意，那才能够赚几个钱。去贩卖毒品嘛，一本是利，一本百利。但是他没有想到，越是利益厚的越是风险大了。公务员上班拿薪水，钱不多，到时候就发，不会赖债。可是做生意的就不一定，又赚又赔；做股票又赚又赔。那么什么利益最大？贩卖毒品利益最大，贩卖毒品利益最大，风险也最大了，一切都是相对的。第六条是正经济，正当的努力，根据这正见、正思维、正欲、正业、正念，根据以上的作为基础而来修行，相续无间，勇猛才进，这个是正经济。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多论里边，它是以思正情为精进的目标。所谓思正情，一生之恶为之断除，未生之恶不令生息，一生之善出其成长，未生之善力促使他的生气。是正信。那这样就牵扯到说一个关照内心的功夫了。我们起心动念，我们都要知道，才会知道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如果我们对于内心一无所知，社会上的人发脾气，他认为那是应该的。人嘛，谁没有七情六欲， 尤其清流雨就要发，不发出来还闷出饼子，理直气壮的要发脾气。我们如果了解我们的心事，知道我们心事有八十心妄，有五十一个相应心说，有善心说，有烦恼心说，我们真正认识了解而熟悉，并且用在日常生活上，你七心总意，每一个念头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念头。到了你一知道的时候啊，那个念头都不发生作用了。比如说，人家一句话对我很不礼貌、很不客气，我一下脸红了。假定我这个时候能够马上惊觉，我怎么又发脾气了？我怎么又起了深悔之心了？那就等于那黑暗的地方我看不到，电灯一照就看到了，手电筒一照，光明一来就没有黑暗。我知道我是发脾气，我这个发脾气的心就不会延续下去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关照内心，知道哪是善，哪是恶。已经升起的善念，我们要促使它成长；已经升起的恶念，就是说烦恼的念头，我们要给它压抑下去。果然能够这样做，天长日久成为习惯，最明显的你的脾气慢慢变好了。想发脾气啊，经过三几年以后啊，过去本来要跳脚发脾气的事情，经过三几年以后，你就会觉得呀，脾气发不出来了。为什么？你已经很清楚了，很明白了。学佛修行就是修正我们不正当的行为。所以正精进要以实正勤为基础。那么在世间法上说，你不管是研究学问、经营事业，或者是上班工作，都要跟人家精进不懈。你不能够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跟人家认真工作，或者说你根本是游手好闲、懈怠堕落、虚度一生。社会上面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啊，我都看到过，也有熟人的或者是认识的人的家里边的子弟不工作，当兵回来不去找事情，住在家里边，住在理直气壮的让老爹老娘养他，还要发个脾气，只有这种事。第七个是正念，正念就是摒除杂念，摒除邪念。正念这个字在我们无偏性心说里边有一个念心说，这个念心说是记忆的意思。凡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经历过的印象，统统的会记，就是说有一个种子在我们的八识田里，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识里边有一个档案库、资料库，我们经历过的事都会留下一个记录。而所谓正念，是我们读过的经典、听过法师的开示，这些我们要记住，该记的记住，不该记的不要记。可是我们社会人士所记的越是往坏的地方学，快得很，一学就会；往好的地方学还是蛮难的，蛮难的。因此说这个地方的正念呢，是以正当清净的意念，尤其是我们修行的人 以死年初为正年的基础，那也就是说官身不净，官守死库，官心无常，官发无。那么以我们世间法来说，时时开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清醒，以免因为疏忽而造成的错误。家境不给心装在自己的胸腔里边，心漫天的飞，心跑掉了，会造成很多的错误的后果。我们比如说开着车，我们活在当下，时时开开，我开车的时候我就想着我是在开车，时时开开告诉我我在开车，你这样你这心都不会跑到，不会跑到这个大陆，不会跑到美国。我们开着车的这一颗心呢，说不定一会儿飞到天上来，一会儿跑到底下了，因为我们这一颗心是一颗虚妄之心。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开开告诉我们我现在是在开车，出车祸的机会绝对减少。开着车子心跑掉了，不知道这个心飞到哪里了，那就是出车祸的原因。那么以至于做其他的工作也是一样，假如说，就说吧，建筑工人吧，攀到高楼上边在工作，这个时候他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在13层楼，我在15层楼，我在高处。要是这样的话，他就时时刻刻的注意到安全。如果他在工作的时候这个心又飞，不知道飞到哪里了，一疏忽啊，那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正念，正念维持我们正当的念头，维持我们冷静清醒的念头，不要让这一颗心东飞西飞。正定就是佛家所说的禅定，那么也就是集中精神，让心境平静。禅定是初世间法，那么正宗的禅定，这个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明白了。那么在世间法来说，一个人，我们不说禅定，就是说一个定力。家境说，一个在外面做事的人，如果他没有定力，他不要去担当大任，也不要去做大事了。家境说，看到一只蟑螂过来，他就会跳起来；看到一只老鼠，就会叫起来。这种人难当大任。我们中国书上，历史书上说，能够保持真静、定力的人，有最古老的两句话：泰山彭于晏而色不变，泰山倒了，自己颜色不变，当然那是大英雄了。如迷无语，坐而目不顺，因为古代华北平原到处是鹿啊，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鹿，那个鹿在旁边围着跳，我眼睛都不斜一下，这个都是很有定力的人做得到的。那么我们来说，也不要说是遇到任何事情惊慌失措，毫无定见。你家庭能够保持定力，能够保持冷静，我们在外边在饭店吃饭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遇到意外，遇到比如说吧，常常失火嘛，你遇到火警，你不要惊慌失措，你保持冷静，你逃命的机会就比别人多。几万人看球赛，发生一点点 一声尖叫或者一点点事情，大家一拥着向外边跑。你要保持冷静的话，你的危险的机会就减少。太多的人向外边跑的时候，不是摔死，不是怎么样死，而是被别人踩死了。多少万人一下一哄的都向外边挤的时候，多少多少人被人踩死在底下。假定你在这些情况之下能够保持冷静，那对我们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中国史书大学上边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那么由此可见，这个所谓定力是一种精神修养。如果于是惊慌失措，留神无助，那就不能够担当重大责任。这个所谓定力不一定是佛家修禅定。我跟那个国画家吕福亭老居士常在一起聊天，他就说，他说我有时候预计明天要画一幅画，我在画案跟前，他那个画案呀，大概有我们这个讲堂的桌子四个并在一起那么大。他说我在画案跟前一站，字铺好了，在我构思，手胸又成竹了，在他构思那个图的时候啊，他说外边大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心专注，专注在他这个图的布局上了，这个也是一种定力了，不一定是禅定打坐。那么他一所谓定嘛，就是我们心念心意集中在一起，这个就是定。那么在戒定慧三学里边说，有戒之定，有定生慧，而八正道就可以归纳入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是我们修行的人、学佛的人，甚至于出家的比丘修行过程里边的必然必定的程序。那么所谓有戒之定，有定生慧，我们不必说出家法师们的戒律，我们拿世间法来说，拿社会上的人来说，我们如果过着正常的规律的生活，我们能够维持心境的平静。我们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先喝酒后唱歌，然后再去跳舞，跳到后半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没有智慧，还能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判断？如果街头抗争，大家都急都丢鸡蛋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抓住来丢了，大家都丢石头的时候，我也跟着丢了，群众心理。所以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规律的生活，就类似于戒嘛，不逾矩、不逾规矩的生活。过着正常规律的生活，就能够维持我心境的平静嘛。维持心境的平静，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定。早三年几年，香港有一个法主学会，也是一个佛教社团，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究会，我去参加。而支持那一次开会的呢，是香港的一位有名的人，叫做杨超，木一样，
一个金字旁一个刀子那个抄，他在香港号称苦王，那个苦我们穿的裤子这个苦，为什么叫做苦王？他原来是成衣厂的工人，后来是以做牛仔裤发家。在美牛仔裤刚盛行的时候，美国人到香港来订牛仔裤，没有人敢接，因为那个很厚的布，一般的成衣机没有那个力量。他经过认真的思考以后，他大胆的接下来改良成衣机，加强那个成衣机缝纫机的力量，他就是靠着这个发了大财，世界很多大城市有他的工厂。他学富学大作，将近40岁左右了还没有结婚。他的生活怎么样呢？凌晨起来拜佛，一上午打坐，下午到办公室里去处理公务。我们想想看，他早上拜佛，一上午他大概在禅坐方面也有很有精进了，很有功夫了，一上午维持着呀，那就像是一盆清清静静的水，一点波浪一点污染都没有。他以这种心情到办公室里边处理他那么多工厂那么多公司分号的事情，我们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呢？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一定是非常少。家庭说是脾气不好，好发脾气，感情有事，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做决裁，来做选择，做判断，往往会发生错误了，往往会发生错误。我们为什么说要定，有戒之定，有定才能够生出慧。那么定的功用就在此，能够使我们能够得到智慧，能够辨别是非对错。下一节要讲37道品，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下课？